今年是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一月份没有讲，因为下大雪，cancel 讲。这个我今年的负担是讲一点关于教会的这个真理方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走什么路线，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聚会以前到现在，一直有这么一个战战兢兢啊，我们很怕走错，所以这个题目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这个题目讲些什么，对不对？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子样式，什么意思？照例十二号走的，那他们说应该12号回来，结果没回来，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他走之前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是不是Evangelical的福音派？好像他在心目里边，大概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福音派的教会。因为说实在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福音派的定义是什么哈。不过因为现在那个美国的媒体都在那讲福音派，大部分人都是死硬的支持这个布施的哈，所以呢他就在那儿讲，哎，我们是不是福音派教会？所以我在那儿想，我跟他说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名字叫福音派教会，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就是。所以今天我讲的那个题目就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我今天大概讲不完啊，这个下一次下个月还得不是下个礼拜，因为这个礼拜这个月请不到讲员，那我就再讲两次。这个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句话什么意思？那我们来看圣经啊，出埃及记25章。我们你知道我们呢，要是对圣经熟一点呢，我们就
75页，
旧约75页。我要今天要读很多圣经哈，这个你知道这句话在山上的样子，起码有20多处圣经上都提到。我们先来看25章第9节，第八节第九节哈，都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念。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这里是在讲当神差遣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好到这个应许之地来进侍奉他。那到底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现在在那思想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因为神带领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借鉴，对不对？教会这个词儿在旧约没有，只有在新约出现过。教会这个词儿在旧约比较接近的是会众。那所以说呢，神在那里说他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建立一个会幕，可以作为他的圣所，就是神的家。那这个神的家怎么建呢？他要这个摩西，指示摩西去做。那他们过了红海，到了西乃山呢，神先让摩西上山，向他颁布10诫。10诫我们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对10诫熟不熟啊？当然我不要你们非要背，是起码要知道的。因为我知道在福建那时候啊，这个49年以前啊，有很多土匪， 土匪呢抓住人就要这个财物啊，或者是这个把命都伤了，或者绑架。但是呢，那几个有一波土匪啊，他们很尊重这个牧师传道人啊。他们有一次抓住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我是牧师哦，这个土匪就要可以放他，但是有个条件，你把十诫背一下，背不出来你就不是传道人嘛，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被抓的话怎么让你背点圣经行不行？背不出来是吧？所以这个十诫对于我们来说啊，对基督徒来说是个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东西。那我们其实呢，十诫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十诫花了多长篇幅来写呢？五章，出埃及记一共花了五章的篇幅。但是在五章之后，神让摩西建这个会幕花了多少章呢？至少七章。你就知道虽然十诫很重要，但是造那个会幕也是非常重要。当时这个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印象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哈，你们是怎么样。但是呢，我前一段看这个中央四台啊这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个解放军的军事学院的一个少将在那里讲，他是少将，他说他讲那个做以巴冲突的时候，他就讲，哎呀，以色列人是非常聪明的人，他说我在中国人中间也算聪明的了啊，他说我会四门外语啊，这个少将。但是呢，他说我跟这个以色列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个人都顶不上他们一个。他就说以色列人对他来说是非常聪明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现在啊，怎么样？当时以色列人和所有的其他民族有什么不一样？因为神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跟所有的民族之所以不一样，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会幕在那里，神说我要在那个地方与你们相见。那个会幕建的时候呢，要这个摩西啊按照他指示的样子，他在那个建会幕的时候，那个帐篷嘛，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在那儿 BBQ， 今天赵薇没来 BBQ， 只是 BBQ 的时候，每家都弄了个帐篷，对不对？这帐篷有什么了不起啊？哎，神说不行，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神所指示的，包括形状，包括材料，包括颜色，包括尺寸大小，完全都要按神所指示的样子。你要知道摩西是什么样的人，摩西圣经上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文化，40岁之前呢，照我们来说现在起码是个博士，对不对？你们博士几岁比你毕业的太奇啊？30岁，他学到40岁了，对不对？摩西还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他是那么学了那么多学问的人，神还要教他什么尺寸啊，什么搭一个帐篷有什么了不起。而且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博士不一定都是搭帐篷的，对不对？我们都不见得会搭好一个帐篷。但是你要注意啊，埃及那时候是世界上的建筑业是非常的这个先进的，那金字塔，对不对？ 它是世界上的这个建筑的学的这个顶峰啊，榜样啊。它金字塔里面很复杂的，我上次看一个资料，哦，那个里边非常的复杂。那摩西都学了这么最高的学问，神好像还对他不放心啊，这个要他所有的东西只剩啊，这个要多少个？你们去看那个出埃及记，那个板子要多厚、多薄、多高、多少块啊，多少距离要一个，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神把摩西当傻瓜，是不是？还是什么？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圣经上说摩西人是极其谦和，摩西一点又没有想改变神的想法，因为这是神的事儿嘛，神的家，他不愿意让人去插手，神自己画蓝图。这个有一个管家啊，他主人走了，他呢讨好主人，他想，哎，趁主人走嘛，我把房子整个都踢一下，谁知道就出事了。为什么呢？他没有按照主人想希望的那个颜色，他踢的颜色是主人最讨厌的颜色，等到主人一回来，哦，整个房子变了样了，主人很生气，对不对？为什么？这个管家很热心，也是很忠心，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主人要什么，所以你再热心再忠心，做出来的事不讨主人喜欢。在教会里一样，对不对？你今天热心的很狠，你不热心的人反正也无所谓，对不对？多一个少一个，哎，热心了又忠心，好，麻烦了。如果不知道神的意思，我们再来读啊，这个圣经，看这个出埃及记，还是出埃及记啊，我们来读26章30节。你看他在那儿讲那个会幕啊，做的板啊、栓呐、什么金子包啊什么的，30节都翻到了哈，一起来念。你们不要把这个圣经翻走啊，这还有呢，20多处都是这句话。26章30节，我们一起来。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好，再来27章8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在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做。好，再来31章，11节，膏油和为圣所用清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36章，第1节，比撒列和亚赫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39章1节，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 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五节，其上挑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结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线并染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截取的。好，第七节，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一节，最后一句好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九节，最后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三十二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工就这样做完了，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其实三十一节你看最后也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啊。然后四十二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四十三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其实后面还有啊，四十章这个还有好多。你看，都是照耶和华在西乃山上，什么意思？就是说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对面的神交代他做的这个事，连这个 一根带子一根什么东西绳子，还要用紫色线、朱红色线、这个蓝色线编起来，都要神都给他指示了，绝对不能让人来插手。这什么意思？这神的家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是？摩西就照着这个神所指示的样子去做。那这件事儿跟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现在这个旧约就这样，我们现在把这个希伯来书啊第八章，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
新约233页，
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其实啊，我想就是前面他讲圣所，讲那个会幕啊，其实我就从第二节念起好了，八章二节啊，我来念。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就是主耶稣啊，在圣所叫真帐幕，就在天上的帐幕啊。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然后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也必须有所限啊。这位大祭司是主耶稣有所限，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因为祭司我们知道都是亚伦支派，主耶稣不是亚伦支派，他不是按亚伦的等次，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对不对？所以呢，他说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告他，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说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当初在地上做这个帐幕是照，是按照天上的副本形状，这个可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副本啊，这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是真的，这个是个 copy， 这个 copy 神都不是那么随随便便让人去做。那当然天上的帐幕就是说明这个，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家在新约就是教会，是吧？教会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完完全全的照着圣经所说来去做。你想一个帐幕神都不随随便便让我们去做，那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更应该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上应该让我们去怎么去做就怎么做。你知道这个，我们上次主日学也讲过，那个圣殿呢，耶路撒冷圣殿呢，一共是到目前为止一共历史上有两个圣殿，一个就是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的圣殿。那个圣殿呢，大卫说了，是神用指头把那个蓝图画出来给我的，所以呢他也不敢随随便便来做，他就给他儿子说，你要好好的按照这个做，因为神不让他去建这个圣殿。所以当所罗门建好圣殿以后，有一个异象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把那个祭物放到祭坛上的时候，天上的火，当这个以所罗门祷告的时候，天上的火就下来，就把那个祭物烧掉啊！而且那个圣殿呢充满了荣耀，云烟都在里边，祭司都进不能进去。这个是第一圣殿，为什么？因为神喜悦的，是完完全全按照神的指示去做的。等到第二圣殿，第二圣殿是什么？是被拆毁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又回来，是不是？上次我们主日学讲了，200万人在巴比伦，犹大以色列人是根本就以色列国的人已经没了啊，犹大国的人200万人裸到巴比伦的时候呢，70年主让他们回去，对不对？就是同意他们回去这个王叫什么王，一下子我叫不出来，先脑这个。那到巴比伦王回来以后，几多少人回来？4万人回来，对不对？只有4万人呢，200万人都在那儿，巴比伦已经待得很舒服了，70年了，好几代人，有一些老人带着孩子回来重建圣殿的。当建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哭啊，老人哭，年轻人叫，为什么老人哭啊？什么呢？原来的圣殿何等的辉煌，现在圣殿那么小，那么破漏，简陋。我不知道那个圣殿是怎么样情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没有记载那个神的荣耀充满那个圣殿。尽管圣经上也在那里说他们重建圣殿，耶和华为我们成了大事， 但是第二圣殿没有神的荣耀，没有天上降下火来烧这个烧掉祭物，可见的第二圣殿还是不是在神心目里。现在第二圣殿也拆毁了，对不对？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已经盖了那个圆顶的那个清真寺了，还是在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圣殿没有了。圣经上预言第三圣殿将来还要建，什么时候？在耶稣来之前，对不对？我们知道来之前的七年就会要重建圣殿，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第一部分就是说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摩西给摩西这样一个命令，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教会也应该按照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弟兄祷告，就是天上的样式，是天上给我们的一个式样。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诗篇。先来看诗篇十九篇十三节，
旧约五百零四页，
诗篇十九篇十三节，一起来念好吗？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里提到一个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你知道我们人呢常常会犯两种罪，一种是悖逆罪啊，我们顶撞神，我们不听神的，我们抵挡神，这是一种罪。还有一种罪就是什么呢？任意妄为。因为你我们如果读旧约那个士师记，我们就知道士师记多次提到什么，那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跟赵伯伯在那儿电话里面交通的时候，赵伯伯说那是大家都想做王，每个人都想做王啊，都想按自己的做。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形不就是这样吗？个人任意而行啊，我认为这个对我就按这个做，对不对？我那个对我就按那个做，对吧？现在这个同性恋可以当牧师，对不对？也是这样吗？圣经上哪有这么讲的？长老执事的条件是什么？都很清楚的嘛。你不按圣经做，你就是随便就可以，对不对？圣经上有个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下六章。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多一点啊，撒母耳记下六章。
两百九十页
就业啊，两百。撒母耳记下六章，我们以前在主日学上讲过这个历史背景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约柜不是说嘛，刚才那个会幕啊什么的，里边最中心的是个约柜嘛。这个约柜呢丢了，被这个非利士人掳走了，所以呢大卫就后来呢发现找着了，找着以后呢，当然非利士人又这个故事要讲起来稍微长一点啊，我们就不详细讲了。就是以色列人呢想用约柜啊，打不过这个非利士人，就把约柜抬出去想 强逼神呢跟他们同在，等于把神绑架了，去跟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打，神不愿意嘛，神不愿意就让这个约柜被掳去了，被掳到非利士人了，但是神自己保护这个约柜，对吧？非利士人后来受不了啊，就把约柜送回来了。所以这里讲的这个送回来以后呢，在那个港上那个拿比亚达这个亚比拿达这个家里，所以呢这个第六章开始呢，大卫就聚集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人30,000去迎这个约柜。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啊，一个柜子啊。那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做了一个新的车啊。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个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约西亚在柜前行走啊。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种乐器琴瑟鼓拔锣作业跳舞。第六节，到了拿银的拿根呢，这个字念根呢，拿根的鹤场，因为牛是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第八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乌列斯乌撒，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好，我们知道这件事儿，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以前在主日学上讲过，这个约柜是要抬的。圣经上民数记里讲到，这个约柜啊，约柜是有两根杠子穿在那个旁边，要上肩抬的，而且走的时候什么？走的时候要海狗皮盖上，然后再用蓝色的毯子盖上，不能让人家去随便看。前面我们还没念，就是以非利士人运回来的时候，神没有击杀非利士人，但是以色列人周围都在那儿观看围观，马上神就击杀以色列人。为什么？非利士人他们不懂嘛，他们不是神的选民，没有启示，没有给非利士人，就给了以色列人，是吧？所以当这个非利士人把这个约柜送回来的时候，神没有击杀非利士，但是以色列人神就不客气了啊，特别是乌撒，对不对？乌撒去扶就不行，这是旧约的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在利未记，我们也来读一下。第十章，就是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第十章1-2节。翻到以后我来念。亚伦的儿子拿大、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燔火，
那个祭司拿的火啊，香啊，应该是从这个，都是按照山上的教训，要从祭坛上的火里边拿来烧他那个香，他们自己去点火，这个叫燔火。这个亚伦一共四个儿子，老大老二一下子就被神击杀了，刚刚当上祭司。神说了，在我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越亲近的他越严格。所以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我们常常啊，我们在教会里边常常注意人的需要，看到环境的需要，去对付人的需要，帮助信徒的灵命啊，这个拯救人的灵魂，却不听神的命令去做。这样呢，我们常常会做到外边的人的需要，而不是顾及到神的需要。所以今天刚才早上不是刚才，刚才一开始我们说到，到底我们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什么形式的教会。说实在的，我们就按照这本圣经，如果别人在那儿称我们叫什么基本教义，那我们可能就是基本教义，就是按照圣经叫基本教义，是吧？那个不要把那个基本教义就看得害怕得很，因为在这个这个伊斯兰基本教义就要这个杀，一手拿剑，一手拿可兰经，对不对？圣经上教导我们怎么样？圣经上是神是公义慈爱，没有让我们去对付别人，对不对？基本教义是让我们好好的走十字架的路，对付我们自己。所以我当然我也不知道基本教义，我们现在没有人在那说是哪个教会是基本教义，或者我们也没有这么说，但是我就说我们就是按照圣经来做。因为你想，我们要信神，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不照他的做，我们照谁的做？我们照自己的做，那我们就走歪了嘛，对不对？这教会历史就是2000年来就是走歪什么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嘛。个人想做王，对不对？没有意向，明没有意向就放肆。圣经上说就放肆，就是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比如说那个约柜，哎，我造一个新的车，我多好啊，对不对？我去拉这个新的车，拉的这个约柜多好。为什么神还要击杀？因为这个约柜必须上这个祭司的肩上，一般的人不能去碰的。乌撒，你不是祭司，你怎么去碰？他摔倒就让他摔倒，你不能去随便去碰。神不喜悦。在新约，主耶稣是神的爱子，他这个被神差来，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圣经上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他就是神的家，对不对？他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圣灵就降临，建立了教会。所以今天教会里边，我们也要谨慎，我们也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去做，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人呢，很聪明，我们都很多办法能够来改变来做。
但是神不要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没搞清楚，千万别动，对不对？如果按照神当初那个标准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被击杀掉了，对不对？或者说被神炒鱿鱼了，现在最新的这个词儿就炒鱿鱼嘛，我们都被主给炒鱿鱼，为什么？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嘛。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太教条了，这为什么那么死板，非要按照圣经呢？现在已经21世纪了，有好多东西是新的，过去没有的，你怎么弄，怎么照着做呢？当然有些东西是新的，比如说现在有二楼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二楼啊？对，我们现在在楼上聚会还是在楼下聚会，这圣经上没讲，我们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对不对？上午聚会还是下午聚会，我们可以自由一点，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千万不敢自由。哥林多前书2:12-3:2，我们就不翻了。他就讲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保罗说，这哥林多教会都是属肉体，在基督里是婴孩，所以他们中间有纷争啊，有这个不能明白神的事。那我们现在要追求什么呢？我们就要追求明白神的事，对不对？教会是神的家，不是你的家，也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们的家，说实在的是神的家。我们在基督里他是我们的家，那这个家应该是按照什么样子呢？对不对？我去佩影家，对不对？佩影家应该是这样，他宋正邦佩影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三道四，对不对？一样，魏堕秦彻的家一样，他们谁的家就是应该是怎么样的，就是主人的这个主权嘛，要尊重主人的主权。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尊重神的心愿。所以第一，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最好是找一个人啊，他比较知道啊，这个我们就跟他走啊。最好是何弟兄，你知道怎么你就怎么做吧，我们跟着你，这个最省事的办法。但是问题是，神要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啊，人人都要明白啊。当然我走错了，我要负责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那时候可以说，神你为什么让何弟兄这么走，对不对？你可以赖账。但是神的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祭司啊，你的责任呢？还有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不对？别人都是一个月薄饼一次，我们呢也可以一个月薄饼一次。有的可能有的人呢拿面包薄，对不对？我们看到几个教会都是这样，这个饼是用面包做的，就是发的那个，那我们也这么做。我真是很害怕，说哎呦，我就去查这个圣经，一查都是要无效的。这个逾越节的饼是必须要无效的，新约的饼呢确实没有说用无效还是用有效，你怎么做？那主耶稣当时这个剥那个饼的时候呢， 今天旅客带我们博品读的那一段经文啊，那是先从逾越节这个的宴席吃完了喝完了，主再设立这个主的晚餐。那我们知道犹太人都是用的无酵饼，因为那几天都不能，七天都不能有效，一定是无酵饼。那为什么哎突然有人说哎没说，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能有效。为什么？这个是主的身体的这个饼竟然有效，效是预表罪的啊，像这个西域的效、法利赛人的效、撒都该人的效，新约都讲到都要除效，对不对？那我看那天去博饼的时候，哎呀，满屋子大概上百几百人嘛，一二百人都在那里拿着这个面包在那吃。我跟你们说，哎呀，我们先不去上去了，我们就不上去，不敢上去啊。我们要学主的话，要读主的话。哎，你这他们都这么拿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神让你拿了吗？对不对？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怎么交代？你说他们都是这么做，主说问你呢，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我们呢？我不是说别人怎么不好啊，我们不要去说人家不好，我们还是按照圣经上怎么做，我们战战兢兢。我们并不是做得很好，说实在的，我们只能看见一点，我们就往前走一点，我们也不必要去指责别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他们有他们的看见，对不对？他们也是主内的基督徒，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这么去做。所以要按着山上指示的样式，就是要我们要读神的话。是不是下个礼拜是旅客带主日学是神的话，对不对？读圣经嘛，对啊。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怎么做祭司嘛？我们一上去就先被击杀，对不对？但不一定是我们这个肉体被击杀了，我们在神面前就被炒鱿鱼了。你还在那儿做，实际上呢，在神眼里已经你不是在替他做。我们现在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好多人就丢掉工作了，被炒鱿鱼了，我们就心里边很害怕，是不是？我们想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被炒鱿鱼了。所以教会的这个事工啊，真是我们要战战兢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哈。如果我们做的有哪些不好的，你们提出来啊，我们一同在圣经上来，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对不对，对不对？你们看到了，你们就提出来。我绝对不会说啊，如果你好像你这样对我太这个让我很丢面子，没有这样的事，对吧？如果你提出来很好，我们就真是太感谢了，对不对？因为神借着你提醒我们不要犯错误，所以我们一再再说，教会不再多人多，对不对？又不是打架，你人多人多势众啊，今天拉出去打，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是我们今天啊人少了，这个 没有面子，不是这样。我们这当然我们希望人多一些，我们希望大家 火热一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啊？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做？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那有什么意思吗？我们在这儿瞎折腾什么呢？那个礼拜五我们查经查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主保罗说，我若癫狂，我也是为着神，对不对？我们在这儿聚会不是癫狂吗？对啊，你又不在家休息，跑到这儿来聚会干嘛？我们就是为了敬拜神，亲近神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做的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啊？下边教孩子的那些老师们这么辛苦在那儿教，结果我们走的路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也对不起这些老师们，对不对？也浪费弟兄姊妹的时间。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今天大概就讲到这儿吧。我们下边还应该讲到教会的具体的有些东西，对不对？有一些事情应该是怎么做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是什么。当然走这条路是主也说了，这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走的人也少啊，要那个大路啊很宽的，是吧？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很孤单，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走离开我们了，是不是？我们是觉得心里边孤单难过，但是如果这条路神要我们走下去，我们就得走啊。你说你不走了放弃了，对，怎么对得起爱我们为我们 舍命的主啊？我们只要忠心，像今天超超病了，赵薇在家看着孩子，翠爷又来，还是在来教孩子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姊妹。我们更在教会里边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战战兢兢。我们不是一个团体，好像一个社交团体，这个在这里我们就大家热闹一下就完了，那一热闹我们还不如去卡拉 OK 更热闹啊。这个我也快七十了哈，在这儿瞎折腾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如果是不按照主的指示的路去走的话，我看现在大家都在这儿都没有意义，是不是？不仅是没有意义，还是犯罪，那你还不如不做也是犯罪，还这个是悖逆神的，这个做错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很沉重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啊！我神爱我们，神会指示我们，只要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幸而顺服在神的面前。愿主祝福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谢谢。